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越听中台湾》。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非常的开心，我们邀请到陈文正议员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聊天。文正议员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议员陈文正。
你讲到居住正义哦，像殡仪馆这件事情你也用力很深呢。
其实殡仪馆哦，其实对于人生最后一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早期大家对于殡仪馆其实是避而远之啦，那可是 你即使避而远之你还是需要去面对它。 那以前的时代可能家里人口多，那 有透天水脑套天夜郎可能都会选择人生最后一程在家里啦，殡仪馆的需求就没有那么大、嗯、可是慢慢随着时代进步啦，随着现在的人口结构的改变，在家治丧其实变得非常不便利，因为工商社会大家可能
住大楼里面，
住大楼，而且上班时间也可能大家比较忙，所以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做这些地丧事宜，所以殡仪馆变成非常重要一个所在。所以你看现在殡仪馆如果大地的时阵哦，人是要够侪，人为无够，所以市政府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过去的做法就是说我现在灵位不够，我就加了灵位，连走廊早期我记得在几年前那个灵位需求量很大，整个走廊整个殡仪馆走廊都是摆满了那个灵位。其实这个对于整个治丧环境来说其实非常非常的糟糕了、嗯。那我们也常常发现说有些家属他为了去陪伴他的先人最后一程，他可能在那个底下的陪伴的时候哦，熬莲花啊，为着抢衣啊、抢刀啊，因为他空间非常狭小。那有些每个人家庭来的人数不一样嘛，那就可能会有一些会一些口角的产生。所以其实这个都不是一个进步城市应该提供的公共设施给我们市民使用的方向。所以我当选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积极的推动，就是殡仪馆是不是也可以朝着我们那个公园化立体化，然后把整个殡仪馆的动线然后让重新再整理一次。要像目前我们整个殡仪馆的那个冰柜哦、化妆室、入殓室其实是散落在现在殡仪馆的各个区块。那可能哦，你从冰柜出来到化妆室，可能要经过 一段通道，推着有礼仪人员推着大体，然后穿过可能民众底下的做起两斤的所在，然后来到化妆室啊。其实安尼僧人跟这些先辈的那个动线其实
就混杂在一起。
对，我觉得这对于往生菩萨来讲是非常不礼貌的一件事情。嗯，所以我才会希望说如果我们透过整个空间再重新改善，那 让这些动线更合理，然后治丧的环境更加的好，那再就是配合我们周遭的一个整体景观。其实殡仪馆 周遭我们有我们艺文展出的中山堂哦啊，然后我们有中正公园，然后我们有国民运动中心，这整个廊带如果我们能透过整个改建我们把它串联起来，其实它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明亮的地方，不会再像现在这个生人勿近啦、阴阴暗暗昏暗的地方，那入夜之后没人敢靠近的地方。那我们透过这个整治让它变得更明亮、更漂亮、更符合这个都市景观，那我觉得这个也给民众提供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治丧环境。这个慎终追远是我们台湾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也希望在人生最后一程我们能够很风光的、很庄严的去送行。
对，然后最后请议员来谈谈，就是说你服务民众这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是说你已经帮他们解决事情了，他们非常的感谢你，那种印象就永远忘不了。
其实我会投入选举，其实我一个启发点就是曾经我帮助过的一个阿伯啊，哦，那我记得那时候我还没有想要去投入选举这一块，那时候刚好是我岳父陈天文刚好落选，那从选举完到交接，其实还有在十一月选完嘛，十二月二十四 可能是任期最后一天。那这中间其实这一段时间我们还是继续在地方跑行程啊，就有一个北北，然后其实就跑过来握着我的手，他跟我讲说，那你们现在落选了，那我们未来我们想要找人服务要找谁，他眼泪就哭出来。其实那一幕让我觉得
很震撼，
很震撼，所以我才会觉得说，那原来我们还是被需，我们有被需要，哎呀，我们有被需要，所以我才会觉得说，那我这个包含我岳父在地方二十几年来尽心尽力的为民众服务，其实民众是有感同身受，他有回馈到我们身上来。那我觉得这个民意代表跟民众之间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所以我才会希望说，哎，我来投入这次选举，我用我的热忱来服务这些民众，我带给民众的是一个正向的感觉。所以这也是我从政之后，我一直很告诉我自己，包含告诉我整个团队，我们要怎么样把民众托付的事情，把市政。如何改善市府相关建设，其实当成是我们当民意代表的一种责任，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所以因为你之前有当过助理，这一段你说的养分，然后你就是这些人你都熟了，因为在地的嘛，然后就是看着他们这样子，也服务过他们，然后就是在那个刹那之间你觉得哎，入选了，然后空窗期，那接下来的下一步呢？所以就是激起你继续衔接这样子过来。
对，就你说当民意代表会不会倦怠，其实非常倦怠
啊。
你有些时候你会感觉说，我到底我的努力是为了什么，哎呀，就有遇到瓶颈的时候，哎呀，可是当你成功的为民众解决一些事情，或是当你看着地方的建设慢慢的改变，你就会觉得你很欣慰，你会觉得啊，这个就是我们留给下一代有的北区应该要有的样子。哎呀，所以我们这几年我们也积极的争取路平啊，人行道的整治啊，包含中民路从早期中民路其实是我们的主要干道，可是我们人行道的人本空间其实非常的 不符合现代都市的规划。所以我在第一届当选的时候，我也很投入很大的心力在争取所谓的人本空间的规划。所以整个中民路现在目前整段从中港路已经整段都完成到中清路，我们从今年开始现在正在做从中清路一直到崇德路这一段的人本规划，我们现在也开始在动工了。我们期待就是我们的希望我们不断的去争取，然后让整体的环境能够提升。我想这个就是对于选民，会对台中市民一个很好的那个报答了。
对，那议员，你有没有想到说更上一层楼？虽然说在北区已经经营那么久了，然后深耕这么久了，那如果说你能力有更强的话，更强壮的话，更强大的话，
其实这个，我们现在没有考虑到这件事啦。我觉得，如果未来市民有看见我们的努力，有希望我们能够更上一层楼，当然这个就是交给民众去选择。那我们现在能做的，我们就是在我们现在现有的本分上面，我们尽力做好每一天，尽量去做好每一天应该要做的事，尽力去争取市民应该有最大的福利。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要去考虑的地方，
因为每一张选票都是一个托付。
对，
这个真的是
没错啊。对啊，
所以你就是觉得说你有那个责任感，必须要把它做好。
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好，那议员呢，最后再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因为你是北区议员嘛，那可能听众会觉得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是北区啊，我不住北区啊。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认为民意代议员他有区域性，
对啊，
其实选举是有区域性的，
对。
但是他的职责是他，你注意去看，为什么叫台中市议员？他是选举是有分区的，可是。在那个在整个职称上面，它是整个大台中的。所以如果很多观众朋友有去关心聊，我有关心到那个台中市议会的咨询，大家如果有发现，我其实我的议题很少偏重在北区，在 local 的地方。我也许我会去争取预算，争取一些建设，我会是在我比较着重是 区域型的建设，可是在于公共议题上面，包含学校学生的议题啦，老师的问题啦，其实这些问题我都是以整个大台中为主。所以我希望做的是如何让我们整个台中更好，这个其实是我们想做的事情、啊、虽然我是北区选出来的议员，但是北区只是代表我所在的区块，但是并不代表我的那个着重点都是在北区。
好，那另外就是跟这个选民说，有没有就是一些呼吁啊，或是叮咛啊，或是说你们来申诉案件有需要具备什么吗？就总是要跟他们有一些交流嘛。我的意思是说，不然每次都说啊，我不公平啊什么的，然后就一直找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正确管道来跟大家说的？
其实我们的服务处其实随时都欢迎各位民众啊，不管你有代志不代志，都可以当来问下泡茶开杠啊。对你如果对于市政、对于国家或是政策上面有一些想要了解。我想要要来做交流的，其实我拢会随时欢迎大家拢来阮服务处来访地啦吼。啊，其实民众当然就是有事会去请托，因为我常跟我的秘书才讲一件事，其实时代的进步吼，其实要去跳脱一个框架。很多很多民众会认为说啊，我的找民意代表一定会解决任何代志，可是。随着时代进步，其实从最早期的人治，现在已经进到法治社会，一切讲究就是所谓的法律。我跟我的助理一直在提一件事，其实民意代表跟行政权，民意机关叫做立法权，然后那个政府部门叫做行政权。其实行政立法权不能凌驾在行政权之上，你不能去指挥行政权应该怎么做。那行政权。我们应该是站在监督的立场，当你行政权有偏颇的时候，我们应该适时发挥我们监督的力量，我们去导正这些行政部门。所以我们民意代表的职责就是当民众跟政府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如何取得平衡。那我们要适时的教育民众，哎，你这个是有违法的地方，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符合，我们也要趁机去教育民众，不是因为民众来请托我们，然后我们好像就是人家说收听他就给他投票，我就爱听他，不管他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个观念我们应该慢慢的让民众去了解，
去导正一个正确观念。
民意代表不能只手遮天，民意代表不是只手遮天，民意代表是要当政府跟民众的桥梁，你如何让行政权得以依法去运作，那让民众如何在依法的情况之下去获得你应有的权利，我觉得这个是民意代表
没错啊，依法行事啊。可是有些人就是会觉得说啊，我催你我就是你刚说的那
个
观念，就是
我们有遇到很多啦，但是我们都会利用我们的知识，然后我们会找相关部门来，然后我们会把我等下走的是个法条提出来，你看这面顶写白纸写黑字，哎呀，啊你就是为什么市政府爱给你还，为什么市政府要给你要讲你违法啊违规啊，为什么原因？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沟通，其实民众是可以接受的。民众是个，我觉得现在的民众其实的接受度其实是非常高的。我觉得民众接受他只是不清楚不了解
为什么被罚，
为什么违规，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不行
啊？他没被罚，我被罚。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其实民众是需要被
教育，
被教育的，也需要我们去做一个沟通的桥梁，那民众去如何当一个守法的市民，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未来整个国家发展应该要走的方向。
再次谢谢陈文正议员。
谢谢。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